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那么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啊。上两回的栏目当中，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呢谈了怎么样观察经文中的契合。找出契合是可以帮助我们呢找出经文的思路，弄清楚经文之间的关系。
在观察契合的过程当中，上回呢文慧就给我们一个秘诀，就是多问问题，然后在经文当中找出答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教导弟兄姊妹归纳是研经法当中观察的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呢为一段经文写出大纲以及定下中心思想。
所谓中心思想呢，就是作者他写作的目的啊。一卷的经文固然有它的中心思想，但是一章的圣经或者是一段的圣经也有它自己主题。那我们在找中心思想的时候，就等于是将圣经原来的意思找出来了。
在这个客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客观的，不要先入为主的，也同时呢不要让次要的内容呢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呢我们就忽略了经文的主旨。
是，那中心思想还有经文的段落大纲是很有关系的。我们掌握了经文的中心思想，就容易将经文来分段，了解它的段落结构了。
不同题材的经文呢，它们的段落和结构呢也是有不同的。我们曾经提过呢，有叙事性经文以及思想性经文，又或者是称为说明性的经文啊。
嗯，
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呢？
啊，我还是想说说，那叙事性的经文就是记叙事情发生的经过，可以透过观察契合而弄清楚那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至于思想性的经文，就是着重借着经文去说一些的结论或者教导。那保罗书信，特别是教牧书信，就是这一类的经文呢。
嗯，在观察叙事性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里面记载的事件。事件呢，是叙事文体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将一件完整的事列为一个段落。
我们的圣经呢，很多时候都有一点的小标题，
嗯，
啊，似乎就将经文分段了。但是这是编辑圣经的人后来加上去的，本来的圣经是没有标题的啊。所以在研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只是看着小标题，而是看整件事情的描写。所以有的段落或者就会跨越了两章的圣经。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辨认事件的完整性呢？我们可以从呢以下两方面来观察。第一方面就是呢，我们留意经文当中的主要人物、时间或者是地点有没有改变。如果有的话呢，就表示呢已经有新的事情，又或者是新的情况发生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留意一下，在新的事情发生之后，有没有引发一连串的行动和反应呢？如果呢经文出现新的情况，哎，那个位置呢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观察经文的布局。布局是了解一件事发展不可缺少的，它重点呢经常就是我们经文的中心思想。
那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好像呢在看电影一样。
嗯，是。
我们要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发展的过程和冲突，甚至呢有什么插曲呢，都找出来。然后呢就了解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呢插曲呢就是插叙，意思呢就是在继续一件事情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就加插了另外一个故事。那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呢就是一件鲜明的例子。
是，
故事呢就记载耶稣呢去埃鲁家里医治他的女儿，那么在途中呢就遇到了血漏妇人，于是呢经文就加插了这个故事，然后再写耶稣怎么样呢去使埃鲁的女儿复活。
对了，那我们了解了经文的布局之后，就是很容易的可以写出大纲还有中心思想的。
对， 现在呢，我们就再看路加福音，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对对，
七章一到十节这一段叙事性的经文，找出它的中心思想和经文大纲。
上回呢，我们观察这段经文的七和，就知道那个故事内容是讲加百农的一个百夫长，他派人去请耶稣为他的仆人治病。在耶稣前往百夫长家里的时候，他第二次派人去见耶稣，他请求耶稣不要去了，原因是他觉得自己卑微，不配去见耶稣，也不配劳驾耶稣去他家里。这百夫长他相信，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仆人的病一定会好的。那结果也是这样的，当百夫长的朋友回到家里，发现仆人已经好了。
嗯，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内容啊。
是，
从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可见呢这个经文的布局，也就是分段。我们一起看经文啊，从一到二节很明显是一个前言，交代这个事情的背景，那就是呢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病了。
知道了背景，现在我们就了解那个事情的发展了。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可以算为一个段落，标题可以是百夫长第一次派人去见耶稣，而这里的人呢，指的就是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啊。
那么第六节呢，很特别，是故事的一个高潮，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在里面呢，可以找到呢截然不同的两个行动，也是故事的高潮。好，我们就请杨丹呢将这段经文读出来。
好的，那第六节，耶稣和他们同去的时候，离那家不远，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来见耶稣。经文是这样说的：“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手下，我不敢担。”
那这里的第一个行动呢，就是耶稣和犹太人一同去百夫长的家里。可是呢，快要到达的时候，第二个行动出现了，那就是百夫长呢派几个朋友去拦阻耶稣到他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两个行动是有冲突有矛盾的？
这冲突呢，是每一个人都渴望去知道的。百夫长他既然是想他的仆人得到医治，那为什么又会阻止耶稣去他家里呢？
第六节的下半节到第八节就详细的解释原因，这里呢可以归纳为一小段小标题呢，我们可以替他起百夫长第二次派人见耶稣。这段圣经当中呢，第七节更加是这一段经文最关键的一节，表现出呢百夫长对耶稣的信心。百夫长呢相信，只要耶稣呢说一句话，他的仆人的病呢就必定好了。
第九节是另外一个的转折了，他记载了耶稣对百夫长的评论，耶稣称赞他的信心比以色列人还要大。
那么最后的第十节呢，是故事的结局，百夫长的仆人得到了耶稣的医治，这和第一节呢刚好是前后呼应。
哎，文慧，我们看完了这故事的布局呢，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现场一样的啊。不晓得弟兄姊妹您有没有这感觉呢？我觉得我看着犹太人的长老他诧异的表情，还有听着百夫长朋友的说话，
一个布局好的故事呢，是的确呢会让人有身历其境的感觉啊。
是。
那现在呢，我们要找出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故事表面上他是写耶稣虽然没有去百夫长的家里，却医治了他的仆人，其实这就引申出百夫长对耶稣的信心。第七节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而最后百夫长就得到了耶稣的称赞。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了。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呢解释了怎么样观察叙事性经文的布局和中心思想，那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观察说明性又或者是呢思想性经文的中心思想呢？和叙事性经文相比啊，思想性经文的布局和中心思想呢比较难观察。叙事性经文的入门功夫呢是去辨别事件的完整性，而思想性经文的入门功夫呢则是呢去辨别段落的界限。
实际的说，就是清楚的去弄清楚，找出经文主要的思路还有结构，然后再去找出段落的主题句子，那也就是中心思想，最后我们才去看那个形容主题句子的其他的经文。
就好像射箭一样啊，这个中心句子呢是箭靶， 那么其他的附属句子呢，就是弓箭。每支弓箭的目的呢，就是要射下箭靶。所以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细心的去读经文，留意经文和中心主题的关系。
另外，我们还得注意经文当中重要的连接词，譬如是所以、因为、如果、于是等等，他们出现往往就标志着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了。
那我们以一段思想性的经文作为例子吧，我们来看看呢，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找出呢这三节经文的布局和中心思想。
这三节呢比较短的，那我来读一读吧。
好，
好，经文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这段经文呢，所强调的是儿女和父母的角色。保罗就劝勉信徒中做儿女的要履行两个命令，第一个呢，就是要听从父母，第二呢，是要孝敬父母。这两个命令呢，是平衡的。
对，
而孝敬父母呢，更加是听从父母的延续，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啊。我们就仔细的去想想吧，我们就会发现听从父母的人一定是孝顺的儿女。那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呢，在生活当中一定会听从父母的行为表现的。
我们再看经文啊，第一节说理所当然这几个字是解释为什么要听从父母，而第二节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呢，就解释了孝敬父母所得到的祝福，那就是呢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至于最后一句，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进一步的解释了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十大诫命之一哦。
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呢，是很容易观察的经文啊。那么它的段落短呢，结构简单，而且主题清晰。可是呢，如果我们遇上其他比较复杂的经文，哇，我们就要多下一点功夫了。
哦，杨丹就觉得分析的时候一定得头脑清晰，假如不是，就很难去找出那个重要的内容了。
是，所以呢，下一回的栏目当中，我们将会向高难度挑战，示范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思想性经文。
对，
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去观察这一类的经文。
我们观察的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四章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假如弟兄姊妹您有空，我请你先看经文，并且呢尝试去找出中心思想，写下经文的大纲。
那研经查经是需要我们多练习的，才能够进步。